感谢主，我们来到民数记生命读经第30篇，我们来看行程的第15部分。在民数记20章有两条线，就是生命的线和预表的线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要说一点关于预表的话。我们来看预表的意义。按照这段话里的预表，水表征生命的灵，或在那灵里的生命。因着神圣的生命与神圣的灵是一，这里的水同时表征生命与那灵。民数记20章的难处是由于缺少生命的灵，这指明每当神的子民缺少生命的灵，他们就有麻烦。教会生活的难处大多是由于缺少生命的灵所引起的，我们若有这样的缺陷，就会责怪人或与神争闹。民数记20章给我们看见得着生命之灵的路。在第8节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。神对摩西的话指明，我们需要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现今的光景。拿着杖就是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杖用来击打磐石，在那里杖是在预表律法的摩西手中，基督为律法所击打，他裂开了，就叫生命的灵可以从他流出来。因为磐石在出埃及记17章已经被击打了，所以在民数记20章无需再击打。磐石所预表的基督只该钉一次十字架，摩西击打磐石两次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这行动违反神的经纶。在神的经纶里，基督钉十字架不该超过一次。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，保罗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说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这岂是基督被钉十字架成了那随从他百姓的磐石，我们可称他是随行的磐石。这就是说，他是赐生命的灵常与我们同在，为要供应我们生命的水。基督是在律法的杖之下被钉十字架，现今他是随行的磐石，就是赐生命的灵。为了应付我们对生命之灵的需要，我们不该要求基督为我们再钉十字架，我们该单单的拿起杖，就是应用基督的死到我们的光景中。我们这样做就要经历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着重向我们陈明的。例如保罗在这封书信说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。保罗的话指明，他拿着杖就是基督的死，并应用这死到哥林多人身上，叫他们借着基督的死就能得着那灵。现今那灵已经赐下了，基督无需再钉十字架使活水流出。我们要得着活水，只需要拿起杖将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中。我们也需要吩咐磐石，吩咐磐石是相信的事。此外，吩咐磐石也指明我们已经祷告了，不是祈求的祷告，那是相信那灵已经赐下了。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，水已经从基督流出来了。约翰福音19章34节清楚地启示这事，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今天我们只需要吩咐磐石，水就会再从磐石流出来。我们可以说，赞美主，这里有那灵。这就是吩咐磐石使水流进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供应。 这就是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的光景，叫我们得着生命之灵的路。我们的诗歌本里有一首非常好的诗歌，说到十字架与纳灵的关系，其中有很深的属灵意义。这是在诗歌第227首。这首诗歌的第四节说，我们必须先经过约旦河，然后才能得着从上头来的膏油。我们必须先受死亡的浸洗，然后才能经历圣歌。这里约旦河表征死，歌字表征纳灵。我们若是经过死河，就必得着活歌。我们有了丰盛的生命之灵，召会生活中的难处就得着解决。我们与别人之间以及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，都是由于我们缺少生命的灵。我们缺少生命的灵，原因乃是我们没有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现实的光景。若是大多数地方召会的圣徒都没有应用基督的死，召会就会有许多的难处。但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，这应用就会带来活水，供应我们的需要，解决我们的难处。我们的需要既得着了供应，我们的难处既得着了解决，我们就会在召会生活中过得胜的生活。在这里我要再说一点，神在顾到他子民的必须时，他是圣别和公平的。当神的子民为了他们的必需品争闹的时候，神没有被激怒，却公平地顾到这些需要。但当百姓追求肉体的情欲的时候，神就对他们动怒。我们可以将神比作乳养的母亲，同情他小孩的需要。当小孩哭着要奶的时候，他会同情他，顾惜他，并供应他奶，使他快乐。然而这不是说他盲目地爱他的小孩，当他顽皮时也不惩罚他。对一些事做母亲的会顾惜小孩，但对别的事他会惩罚他。母亲对他小孩的照顾，说明了神在他性情里的琐事。神的性情是公平的，当他的子民为食物争闹的时候，他没有向他们动怒，却供应他们玛拿。当他们为水争闹的时候，他照样没有向他们动怒，却供应他们水。然而当他们照着情欲争闹的时候，他就惩罚他们。神不只是公平的，也是丰富的，有全备的供应。摩西对以色列人动怒的时候，必定不记得神有全备的供应，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供应他百姓的需要。不管有没有雨或水，他都能满足百姓对水迫切的需要。神是公平、丰富、有全备供应、满了爱、恩慈并有恩典的。我们要侍奉他，就必须认识他这一切方面，因为他是公平、有全备的供应，且是有恩典的。所以当他的百姓为食物或为水争闹的时候，他对他们没有问题。当神的百姓为他们的必需品争闹时，神既不向他们动怒，侍奉他的人在这种光景里照样也不该向他们动怒。侍奉神包括顾到神的子民，所以我们单单与神是对的还是不够，我们对神子民的态度也必须是对的。我们对神子民的态度应该按照神的性情，在民数记20章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该有这样的态度。他该领悟百姓需要水，他也该想到水既是必需品，神在他的公平里就不会向他们发怒，反而供应他们水。他们不是为情欲争闹，那是为需要争闹。在这件事上，摩西该尊重神的性情，不该顾到自己的感觉。因为摩西顾到自己的感觉，没有顾到神的性情，所以他被得罪并动了怒。然而神在这件事上对他的子民没有问题，神与动怒的摩西相对，他是公平、有全备的供应，且是有恩典的。 在本篇信息中，我特别的关心年轻的圣徒，他们前面还有很长的属灵路程。我们要正确的走完这路程，就需要认识神的性情，特别是关系到他子民的。我们对主的侍奉是否持久，就在于我们对他子民的态度。我们对神子民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性情。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，就必须认识神的性情。我们需要看见神在他的性情里是公平，有全备的供应，有丰富的供应，满有爱，满有恩典和怜悯的。每当我们看见神子民中间有些情形按我们的看法是不正确的，就需要按照神的性情来看着光景。我们若这样做，我们与神子民的关系就正确，不然我们就会犯错，没有尊他为圣。尊神为圣意思就是尊敬并看重他圣别的性情。神完全有别于所有的人，他不仅与假神有别，更与每一个人有别。神既与所有的人有别，我们就不该使他变得繁琐，我们不该把他降低到我们的水平。他是特别且独特的，我们必须尊他为圣，按他性情里的琐事来看他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对神子民的态度也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和喜好，乃该按照神的性情。每当我们与神的子民来往，都必须记得神的性情，这样我们就蒙保守，不犯严重的错误，就是没有在他的琐事里尊他为圣。神有他的经纶，他的经纶包括他一切的行动。神经纶的行动主要的是与基督并他的身体召会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若要按照神的经纶行事，就必须多想到基督与召会。有时候召会的光景并不美好，因为圣徒中间有许多争闹，这争闹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神的子民缺少活水，缺少生命的灵。对付这缺欠的路，就是吩咐基督，因为他是不断随着召会的磐石。基督完成了与神经纶有关的一切，现今在诸天之上，也在我们里面，等着做我们的供应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要得着这供应，无需恳求，甚至无需祷告，我们只要对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一句话。我们可以说，这种说话事实上呢是发出命令。你相信你能命令基督供应我们活水吗？我们都该相信这点。看见基督乐于听这种的吩咐。为了说明这点，请再想想做母亲的与他幼小孩子的关系。小孩说，妈妈，我要喝水，给我一杯水。做母亲的很乐意满足他小孩的需要。同样的，主也乐于供应我们活水，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被击打的磐石预表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民数记17章发芽的杖预表在复活里的基督。首先，基督的磐石被律法手中的杖所击打，然后在复活里它成了发芽的杖，开花且结果。它是发芽的杖，与我们同在，做我们的供应。现今从它流出来做我们供应的，主要的乃是活水，就是那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今天我们不需要恳求他给我们活水，也不用等候他供应我们水，我们只需要来到他那里并说，主，我需要你的灵，主，将生命的灵给我。我们都需要认识主这一面，按照神的经纶认识他。灵恩运动的人不认识主耶稣的这一面，他们以为我们要得着纳灵就必须等候主，也许要带着进食来等候。但是按照圣经里的启示，这样的等候是不必要的。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， 他在诸天之上，同时又在我们里面，已经预备好来供应我们。无需等候他，是他在等候你，他在等你吩咐他说，主，将你的灵给我。你一旦这样对他说，就得着生命的灵。民数记二十章的磐石，标征定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，这样一位基督乃是预备好的基督，凡你所需要的他都预备好给你。你需要玛拿，他就是玛拿，你需要活水，他就是活水。告诉他，请他将你所要的给你，他正等待你这样做。每当我们对基督的磐石说话，吩咐他将活水赐给我们，我们手中必须拿着杖。这就是说，当我们对磐石说话时，必须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，看见我们是钉了十字架的人。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，我们该在他的死里与他联合。我们若没有将基督的死应用到自己身上，活水的供应就不来。让我们拿起杖握在手里，并且说，主耶稣，我将你的死应用到我自己身上，我要你将你的灵给我。当我们求基督赐下生命的灵时，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，这是完全是按照神的经纶。然而不多的基督徒，包括我们中间的，能认识神的性情和经纶到这个地步。因此大多数信徒并不认识民数记二十章所启示的。愿我们的眼被开启，看见这章就着神的性情和经纶所指明的。愿我们看见我们对神子民的态度必须按照他的性情。愿我们也看见在神的经纶里得着活的灵做生命供应的路，乃是将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，然后简单的向主要生命的灵。我们来看一些见证。某弟兄说，我深深的摸着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看事情，我们也需要明白他的性情是蛮有怜悯和宽恕的。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性情行事，宽恕圣徒，遮盖他们，建造他们，并浇灌他们。在神的经纶里，我们必须是一般将三一神分赐到人里面的人。我们该吩咐磐石让水流出，将三一神释放到圣徒那里，使他们可以在生命里长大。一面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性情，另一面我们需要完全在神的经纶里，完全在神的行政里。某弟兄，我们需要学习不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，这就像告诉做母亲的说他的婴孩很丑。摩西在神面前安静，但他离开了神的面光，就将他的怒气向百姓发作。在列王记上十九章，以利亚就像摩西一样对神的子民不满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节说到以利亚的话，说以利亚是在控告以色列人。控告一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臣民对人不利的案件，也有抱怨的意思。所以以利亚事实上是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。然而神对他的子民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告诉以利亚说，他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在我们眼中，神的子民可能很可怜，但神看他们是很不同的。我们到神面前来说到神的子民时，绝不该控告他们。某弟兄说，我们需要从摩西的经历学习，在对付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时，不要违反神圣别的性情，或行事与神的行政相悖。我领悟我需要在家聚会和排聚会里操练着功课。当我与新人有家聚会时，我在那里是神的大使或代表，我必须正确的代表他。我们的神是爱的神，有恩典的神，满有生命和生命供应的神。 在我们去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旅程中，有时会来到干旱之地而口渴，但我们的神正在那里等着用活水供应我们。我们要得着这供应，就需要拿着十字架将它应用到我们的光景里，让活水从我们流出，以浇灌神的子民。故道召会生活中细嫩和敏感之人的路，乃是用三一神供应他们。愿我们都吩咐磐石让活水流出，以满足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。某弟兄说，在我们去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路上，被冒犯是免不了的。有时我们在召会生活中被冒犯了，甚至对神的子民动怒。为这民数记20章的警告，赞美主。这警告能保护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我们何时对神的子民动怒，何时就有失去长子名分的危险。在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信我。这是很有趣的。摩西不相信什么呢？他可能不相信有足够的水给神的子民喝。摩西当然知道从磐石会流出水来，但他可能以为在活水以外，百姓也需要强烈的责备。我承认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想。但在民数记20章，神的子民真正需要的乃是活水，今天也是如此。我们需要用灵粮和灵水供应出信者，我们该信任着供应会在他们里面做工。召会生活里的难处不是借着责备解决的，乃是借着活水解决的。我们可能以为圣徒需要强的责备，但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乃是活水。我相信这是摩西失败的地方，他以为以色列人在水以外还需要强烈的责备。因着摩西的失败，主的名就没有被尊为圣。